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隐藏着太古真相的故事——黑暗传。2300年前，屈原问女娲有体孰自降之？太古之初谁传道之？对啊，谁创造了女娲？女娲的知识又从何而来？似乎我们从屈原时代起就已经被抹除了太古之初的记忆，这非常奇怪。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一套自己完整的创世神话。古埃及的亡灵书，古巴比伦的天之高西，古印度的摩罗衍那等等等等。但我们的完整故事在哪里呢？自从100多年前，我们的学者打开了世界视角，就一直在寻找，可怎么都找不到。然而，就在42年前，中国中部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当中，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一位名叫胡崇俊的文化馆工作人员来到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的一所敬老院当中。胡崇俊和一位老人闲聊，老人向他提到了黑暗传，还把黑暗传当中那些内容唱给他听。他一听就觉得不得了，因为这是屈原当年的语调。曾经有人在这些大山中收集过用当地方言所演唱的《楚辞·离骚》，和我们现在的普通话版本韵味完全不同。很多屈原词汇用普通话难以解释，而用当地方言却可以十分准确地表达。胡崇俊知道这是远古的遗存，而且神农架这也绝对不是文化的荒漠，而是远古的避难所。比如当我们考虑到5000年前陕西还是直通西域的森林，四川还有来自印度的大象，而长江则是连通整个东南亚的雨林沼泽，那么他们三者相交的神农架是什么？显然它是黄河、长江和巴蜀三大文化圈的十字路口，可后来它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那是否意味着很多远古的东西都在这里被保存了下来了？果然，继续听黑暗传的唱词，胡崇俊发现这里面竟然是女娲盘古之前的神话故事。等等，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编，老人又拿出一本黑暗传手抄本，还说这些歌词由当年神农氏带来，在林区已经流传了不知道几千年。胡崇俊翻开古本，里面记载着详细的太古故事，看得人心惊肉跳。但突然啪的一声，老人按住了抄本，说不能看了，看完眼睛会瞎。这是古老的诅咒，任何人不能看完所有抄本，任何一位歌师也不能唱全所有的故事，否则眼睛会瞎。胡崇俊当然不信了，他不仅看完了，还遍访林区，又一共找到30000多行黑暗传手抄本。当中国神话学权威袁科老先生看到这些抄本以后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汉民族完整史诗。而胡崇俊呢，却真的瞎了，因为严重的白内障而失明，包括另一位整理出版黑暗传的学者陈仁林也罹患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所以在先前聊聊节目里，我说害怕眼瞎不敢讲完，但今天我决定再挑战一下，冒着眼瞎的风险来与大家分享整个黑暗传的完整故事。如果一句话总结，那么完整故事就叫做九番洪水三开天。我们熟知的大禹治水不过是最后一番洪水，而盘古开天也不过是最后一次开天。故事可以分为大体四个篇章。治世篇，这讲的是女娲到大禹三皇五帝的人类故事。昊天篇，这讲的是伏羲女娲从何而来的故事。后天篇，这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细节。而最远古的先天篇，则讲盘古之前那些古神和宇宙的太初故事。在四个篇章之前呢，是一段开场歌。开场歌的前四句这样唱：东边一朵红云起，西边一朵紫云开，谁个笑家开歌场，引得四方歌师来。原来这是葬礼上唱的孝歌，只有在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的先民才会在葬礼上热热闹闹地唱出本民族的史诗。接着开场歌之后，我们最最原初的故事从一个名叫天河的存在开始。天河，它既是实体的存在，又有概念的一面。首先，实体化这边，天河生出黑暗，黑暗生出一枚黑蛋。接着，在黑蛋当中，就像黑洞里的另一个世界一样，这里陆续生出了16路神、5条龙和9座大山。 这十六路神中的第一路是幽泉，幽泉生朴实，然后幽泉朴实又结合，生下了一个实体版的混沌。这个混沌里头包罗万象，它是一团黑水的形态，蠢蠢欲动。而且随着十六路神五龙九山的日渐膨胀，黑蛋终于被撑破了。撑破黑蛋以后，他们来到了外面的天河世界。他们发现天河的概念里面，在不知何年何月生出一条虫，这条虫小时候很饿，就不停地吃啊吃，吃天河里头的石头，喝天河里头的水。等它越长越大，长成了一条龙，就不再是一颗一颗的吃，一口一口的喝，而是吞吐之间，天河中生出了大量的宝石和祥云。而这一虚一实的宝石和祥云又结合，生出了一个概念版的混沌。本来这个概念混沌纯属一个概念而已，但黑蛋这边不是破了吗？里面的实体混沌突然就与概念混沌发生了犹如狄拉克海正反物质湮灭一样的巨大能量，天河为之震动，时空光明宇宙存在似乎一瞬间被制造了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诞生了。而在这场诞生当中呢，十六路神五龙九山都没有害怕，唯独概念天河里的那条巨龙，他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这可怕的诞生，他被吓跑了。在不知道跑到何地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未知，然后与未知结合，哐的一声，他也在这场诞生中变成了一座山，而这座山就是我们汉族之源昆仑。到此为止，时空宇宙光明黑暗以及概念天河之龙所化成的昆仑山都有，这被视为第一次开天。但这个时候呢，概念未化，黑水未定，时空一片混沌，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二个存在，水土。水土由一个名叫江姑的神创造，江姑则是昔日黑蛋十六神中最后诞生的一路。江姑的样子是一条巨大的鱼，能在万物黑水中遨游。江姑也很饿，他四处寻找水源，在找到一座天池以后呢，一不小心把天池全部喝干。然而这座原始天池水就像是创世系统最初用来运化大地的原始汤一样，江姑一下子把它给干了。接着江姑走到哪里，哪里就赤地千里，他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必须弥补，要去找回水源。而水源在哪里？原来当时还有备用的水源，它正以一种水母的形式存在，叫做玄冰。玄冰藏在北冥，北冥之中有黑谷，黑谷之中有洞府。江姑于是来到了这洞府之中，见到了守卫洞府的北冥老主。老主一眼就看穿了江姑的过去未来，他知道他是黑蛋之神，也知道他未来会错上加错，因为想拯救干旱而给这出生的世界带来更大的灾祸。然而在这里，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明知你要犯错但还是不愿违背天命的宿命感出来了。北冥老主也决定不违背天命，给了江姑九颗梨丸，并且告诉他化北冥玄冰需要昆仑山的玄光，你去把玄光取回来吧。可是江姑一听昆仑玄光，却急得直接哭了起来，说道，我是一条鱼，去不了昆仑了。北冥老主则说，何不吃下我给你的梨丸试试。果然江姑吃下梨丸，突然变成了一只大鹏鸟，它振翅一飞，就穿越了北冥一倍的千万里，来到了昆仑世界。如果黑水世界是地球，那么北冥按照黑谷洞府的描述，就应该是北极极夜。可北极之北哪里还有北了？遨游黑水世界的江姑鱼又为何去不了昆仑？前面在聊聊节目里，我们因此推测昆仑在地心，但事实上还有一种可能，昆仑在太空，它是天河创造时空宇宙同时留在我们上空的飞船，难道是月球？这里就不帮大家继续开脑洞了。总之，这些太初神话的描述真的让人浮想联翩呐。接着，在昆仑世界中，江姑看到了玄光，所谓玄光的玄光老主说，不是不能借给你，但是你一旦拿走玄光，我们的世界就黑暗了呀。这不要紧，可要紧的是，我怕你叼不住玄光，玄光很烫，你万一把它掉下来，那可就不好办了。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玄光想象成昆仑世界里的人造太阳呢？江姑借完，他们还可以再造一颗。可是真当他叼着太阳拼命往回飞，刚飞到北冥的时候，太烫了，没叼住，玄光坠落北冥，接着就是漫天洪水。这洪水是玄冰所化的清水与包罗万象的黑水，他们同时卷起了滔天巨浪，这个世界被淹没了，江姑闯下了更大的灭世灾祸。这就是九番洪水中的第一番洪水，黑水灭世。 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呢，玄光黑水清水席卷世界，江湖阴差阳错为世界带来了水与土。然后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三个存在，玄黄。细看黑暗传，玄似乎是指混沌黑水的那种状态，是一种包罗万象的黑，而黄则是指江湖灭世时玄光与黑水反应已经成型的那些水土和山脉。于是在这样一个玄黄一体的世界当中，黑水中又长出一座青龙山，青龙与昆仑相对，当他俩阴阳相通的时候，青龙山上诞生出一小人，身高不足两尺，也就是六七十厘米的样子。这个小人名叫玄玄，诞生后见风长，很快就长到了万丈高，也就是三万多米的高度。接着青龙昆仑连通的那个天目地眼并没有停止胎气，胎气中又诞生出玄黄，玄黄战胜了玄玄，将他收为弟子，并把他送入了昆仑灵台。玄黄自己则投入到了这黑水世界当中，开始了创世与探险。创世的原料来自黑水当中，而感觉上玄玄玄黄就像是从宇宙深处被传送过来的两位工程师一样，他们一个传送失败被送回昆仑灵台救治，一个传送成功开始行走地球。随后黑暗传里有一段特别山海经的描述，开始描述以青龙昆仑为坐标的各大山脉走向，和山海经一样完全看不懂，感觉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各种宇宙工程师的部门，所谓的山脉走向就是他们部门间的职能和关系一样。总之介绍完山脉，各种宇宙工程师被纷纷传送了过来，玄黄展开了他的搜图之旅。第二个徒弟叫做玄光，是青龙山白气和昆仑山赤气所化成的人形，很强，号奇妙子。他跟着玄黄继续搜图。第三个徒弟叫浪荡子，是这天昆仑天眼中生出清气，掉落一东西，奇妙子赶紧过去捡装备，而突然一个叫浪荡子的人也掉了下来，并且一口就吞掉那装备。而正当奇妙子出手争夺的时候呢，又突然天眼中一闪，伸出天地武器，唰唰唰，武器化为飞剑，把浪荡子切成五半，然后飞剑带着装备一起飞到了奇妙子面前，化作一朵金色的莲花。然后玄黄操控飞剑劈开莲花，莲花化作玄黄二气，天地玄黄顿时黑水巨变，天地再次形成。这就是三番开天当中的第二番开天。而在这二番开天的同时呢，玄黄让奇妙子把昆仑山上的一种水淋到了浪荡子身上，于是五伴浪荡子变成了五个人，五人拜玄黄为师，玄黄则让他们化为五行五方，镇守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玄黄继续创世，第四个徒弟是树叶花果精怪，他们化为一群人拜师，并跟玄黄返回昆仑，就像是玄黄发现了地球种子，准备重新为地球植入植被生态圈一样。接着生态圈有了，玄黄在山林间游玩，忽然一头猛兽扑过来，它黑头绿脖，红毛六足，背上还有两只翅膀。玄黄认识它，它是天河开天时残余的混沌之力。虽然如今黑水已退，但他一开口却又是黑云黑雾，就像要让世界万物重回混沌一样。接着这混沌兽操控黑气伸出五只神鸟，而玄黄则是拿出一只葫芦倒出一股清水，立刻把五神鸟给灭了。混沌兽一看这打不赢，于是化作一只白蝴蝶想要溜，玄黄又从葫芦里放出无形的风，混沌被风困住，假意哭泣求饶，随后又变成猛虎要吃玄黄。这时玄黄拿出了那把开天飞剑，混沌看到剑就吓哭了，这次是真的心服口服，拜玄黄为师，成为坐骑。随后玄黄又在巡游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蒙当女阿的神主，玄黄认识她，她是生育女神。女神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于是在玄黄的帮助下，女神生下了两枚蛋，蛋在地上又滚又跳，玄黄将他们劈开，里面蹦出一群小人，十男十二女，于是玄黄给他们一一取名，再一一婚配，他们见风长，很快就长成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有一次玄黄独自外出，当他回到鸿蒙洞的时候呢，发现奇妙子正在用黄泥做人，一男一女，可实验失败，奇妙子捏的这些泥人总无法成型，于是玄黄就吐出一口仙气，将它们融为一团，变成了一颗泥珠子。泥珠子滚来滚去，竟然慢慢地滚出了人形，有了神灵之气。玄黄于是给它取名泥影子，也当作自己的徒弟认收下来。 接着故事发展到这里，昆仑突然出事了，先是那上面的碧水池伸出九朵红莲，红莲化作红烟，红烟中又钻出九条火蛇，他们口吐火焰，昆仑震动。玄黄于是抛出一根绳索，将九蛇捆在了昆仑三天，就这样九蛇成了永动机，口吐火珠，就像当年的昆仑玄光一样照亮了昆仑山。而似乎这也是一场在重启地球后的重启昆仑事件，昆仑因此有了无限的能源。随后玄黄收徒的速度加快，什么爬虫飞鸟猛兽鱼蛟都被他一一收服，一一创造。但有一天玄黄正在鸿蒙洞中休息，一条黄龙驮着一只天龟来到他面前，这天龟黄龙是太初黑蛋天河中的造物，玄黄认识他们。天龟说，不好，天河中的五行石本被我含在口中，我靠它一样天命，而最近不小心五行石从我口中滑落，落入了黑水潭中。说完天龟让黄龙留下，盘踞在因五行石落入黑水而生的那座五行山上，自己则返回天河。这段没头没尾的天龟故事，是否是说神明的家园宇宙深处的那个天河世界遭到了某种劫难，劫难会让他们正在执行的创世任务遭到灭顶之灾？黑水会不会是某种能创造生命的基因病毒？如果控制得当，它就能慢慢的生出地球万物，而如果失控呢，它就像瘟疫洪水一样毁天灭地。总之，《黑暗传》这里的描述，黄龙口含一颗十分明亮的宝珠，能够照耀72昆仑，就像他在拼命压制黑水，为玄黄他们在昆仑世界做最后的备份争取时间一样。而且为什么是照亮72昆仑？这会不会是在说我们的世界，玄黄创造的这个地球月球世界，只是宇宙之神72个创世计划中的一个？这太古神话真的是充满想象啊。我们接着看故事，在得知天河消息黑水即将灭世以后，玄黄的辈分原来是黎银子。玄黄叫来黎银子，告诉他第二次黑水又要来了，我们这些先天神和这个世界一样，注定要在黑水中毁灭，而你不是先天神，你拿着我的葫芦千万别离开这鸿蒙洞，接下来会有18000载的黑水灭世，18000年后你等一个名叫盘古的人，他能重开天地。中场休息，我们缓一口气。大家听到这，你觉得这个故事像什么呢？《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中的黑水，尼比鲁阿鲁纳奇的地球编年史，真的，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一群来自宇宙深处的智慧，创造了时空，创造了昆仑前哨，也创造了地球和万物生灵，但人类还始终没有被创造出来。接下来，造人的故事一波三折，《黑暗传》中出现了第四个存在，它叫做混沌。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混沌的故事，他说，南海之地为枢，北海之地为呼，枢与呼经常在混沌的地盘上游乐，混沌傻乎乎的对他们鞍前马后不图回报。有一天枢与呼说，小兄弟对我们挺好的，我们得报答他呀，你看我们有人形有七窍，因此有了声色犬马的快乐，他却是一团混沌，像个史莱姆一样，多无趣啊，我们来帮他凿出七窍吧。混沌同意了，然后日凿一窍，七窍开而混沌死。过去我们认为庄子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和他那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为鸟，其名为鹏的故事一样，是他在说道的本源自然浑朴，就像这里的混沌一样，没有所谓的快乐不快乐，你将快乐定义给他，他会死。但当我们翻开黑暗传，我们看到了什么？庄子不是格林童话呀，庄子不过是比同时代的屈原记得更多一些太古知识而已。比如黑暗传里说，黑水再次灭世以后，玄黄只剩下一颗头颅，他用头颅内最后的灵气将头颅化为一颗混沌之蛋，混沌之蛋在黑水中漂泊了18000载，化天老祖为他化开七窍，他于是有了灵智，成为混沌。混沌首先去往太荒山，拨开太荒山上的黑云黑水，在上面面壁500年后，太荒山的金石化成了一把开天斧。然而七窍开而混沌死，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混沌原来早在500年前开始面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这个时候不过是一个没有动静的头颅之蛋，他眼看着开天斧从太荒山坠落，坠入黑水之海的深处，他无动于衷。但这个太荒山呢，就像某种宇宙工程师的工程部一样， 在这500年间，他们做出了开天斧，也同时让头颅之类的混沌之气具象化，化身一人，名叫金坤，号曰盘古。盘古一跃而下，从黑水之海中捞出了开天斧，然后一飞冲天，来到昆仑山底，用开天斧劈斩这黑水世界，天地重开，这就是第三次开天。接着盘古开四方，向东寻找日月，这里有两座被黑水磨得锃光瓦亮的山，盘古认得这是最原初的天河之龙的两颗眼睛，他们在黑水灭世后落到了这里。两山之上有太阳洞和太阴府，盘古用开天斧劈开，珍宝和青光飞了出来，盘古紧追不舍，让他们去做开天日月，而他们却一头扎进了东海里，变化出阴阳太极，消失不见。盘古无奈，又向西寻找，西边有一个万丈坑，里头有一个喷毒的怪兽想要吃盘古，原来这是昔日玄黄的坐骑混沌兽。盘古一斧头劈过去，不中，混沌兽逃跑，同时那些未化黑水又开始兴风作浪，盘古于是辛苦好几千年劈山填土镇黑水。接着他向北寻找，盘古一不小心劈开了北冥冰山，其中跳出一条巨大的鱼龙要和盘古争斗，盘古巨斧护体，鱼龙就变化成巨鹰来啄盘古的眼睛，盘古最终打败鱼鹰之龙，他跑了，消失不见。最后一个方位，盘古前往南方，南方空中有火鸟，地下是火海，盘古于是引来洪水灭火，从此南方便有了海。开四方这一共用去了8000载，忽然盘古发现不周山亮了起来，他前往查看，原来是8000年前的日月躲到了这里。他俩双修8000年，如今已经在不周山上建成了日宫和月殿，两人哀求盘古不愿上天做日月，盘古不许，两人只得成为日月，每月相见一次。这应该是指每月农历月底会出现的日月同辉现象。有了日月四方以后，盘古用葫芦又制造出雨、河、湖、海、雾这5种水源。这时江姑飞了回来，吐下他太初时所吃的那9颗泥丸，化作9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次黑水灭世又来了。这里的故事哪怕是黑暗传也已经记载得十分模糊，大体是说这场黑水对昆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对地球呢似乎危害不大。期间盘古砍倒了上古的沉香木，把它做成了能抵御黑水的方舟，他把很多神主救上方舟，可方舟侧翻还是死了很多神主啊。后来这第三番黑水退却以后，沉香木方舟也就化作了神仙居住的蓬莱山。另一个层面呢，深究这场黑水的来源，黑暗传里突兀地记载了黑暗父和红暗母的故事，他们是先天金石所化，据推测似乎是黑蛋16路神的后裔。他们在江姑、玄黄、混沌、盘古这一顿忙活的同时呢，似乎在昆仑世界中专心收徒传道。可有一天他们发现道场门口的石兽流出了血泪，他们就让所有的弟子全部躲起来，这次黑水泡天又要来了。果然黑水袭来，360个弟子当中只有一个叫浑元的，因为躲到了石兽后腿的昆仑地眼当中得以幸免，整整躲了3000年，悄悄向外看了4次，黑水都未退却，他却又流了4滴眼泪，眼泪变成4条万丈宽的爬虫，又变化为4名浪子，其中3名浪子玩疯了，只有4浪子回头看了浑元一眼，说我看到黑水中伸出了莲叶，莲叶上结出了露珠。浑元知道这是天地重开的征兆，正准备出来重振世界，可这4浪子却说露珠真好吃，我已经把它吃了。浑元绝望的怒吼，冲出来将4浪子一分为二，但似乎被吞掉的露水已经救不了昆仑了，浑元只能绝望地将露水扔向地球，帮盘古那边化解了第三次黑水危机。接着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盘古之后的第5个存在，昊天。昊天是一名女性，被称作圣母，她是第三次黑水时在灵山虚庙洞里由金石和清水所化成的人形，这个清水应该就是我们如今的水。在昊天圣母时期呢，又有3番洪水泡天，但这洪水不再是黑水，而是一种介于黑水和清水之间的红色的水。有一天圣母忽然发现洪水滔天，外出查看，原来是一黑一黄2条龙在争斗，本来黄龙占上风，黑龙已经被抓得零碎虚断， 可突然黑龙来了四条兄弟，五兄弟围攻黄龙，黄龙跑上灵山求救。圣母观察了一会儿，便用定天珠引来雷电，把黑龙五兄弟打跑，救下了黄龙。这时洪水退去，而黄龙也报答圣母，给他三枚龙蛋。圣母吃下龙蛋，30年后生下三子，定光后土婆娑。又500年后，三子长大成人。接着母子四人又开始像当年的玄黄盘古一样巡游四方创世。先是为大地种上了桃子，这里很奇怪，为什么最先是桃子？这可是黑暗串一路讲到这里第一次出现具体的农作物啊。然而当我们尝试用桃子来定位时间和地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桃子本身充满了谜团。因为按照植物学研究，它原产于波斯伊朗高原，可按照基因学研究，最古老的桃子来自浙江跨湖桥遗址，已经有8000年的驯化史。也就是说8000年前桃子突然在浙江跨湖桥出现，然后灭绝，但后来呢又神秘出现在了伊朗高原，再从伊朗高原传回浙江，传遍世界。所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史前人类的故事？为什么黑暗传似乎在隐喻这段历史？接着昊天母子引种了第二种农作物，也很奇怪，是水稻。水稻究竟如何起源，如何传播？这怕不是天顶星级别的难题。我们简单点说吧，和桃子一样，大约在8500年前，浙江河姆渡人就已经驯化了水稻。之后河姆渡水稻在中国浙江湖南相继灭绝，而之后却突然出现在了印度恒河流域，再由恒河传回浙江，传遍世界。所以他竟然和桃子一样也有这种诡异的路线。难道所谓的圣母灵山就在浙江，而灵山则是宇宙工程师们最后一个生物部门？接着往后说，昊天母子又在一荷花池中找到了日月，在昊天圣母的劝说下，两人重回天空照耀大地。接着是菊花、梅花、桃花和稻花轮番盛开，圣母以此定出了秋冬春夏，有了四季。圣母又听到了黄鸟的叫声，一叫天明，二叫日升，三叫正午，四叫黄昏，因此圣母定出四时。眼看着人间平静，圣母垂暮，但忽然一天洪水又从天而降，人间泡天，只剩灵山山顶还露在水面之上。这时圣母的大儿子定光在山顶迎接，黄龙从天而降，驮上他就往太虚洞飞。太虚洞看描述似乎是一个减配版的昆仑。在洞中，黄龙告诉定光，洪水是因为那五条黑龙而起，他们是太初黑水之精，要消灭他们需要请北冥阴龙相助。还记得前面盘古从北冥冰山里劈出来的那条鱼阴之龙吗？看名字，这个阴龙读音很像山海经中的应龙，而盘古时代的鱼阴之龙又很有可能是太初神江姑。所以联系到黑暗传和庄子的记载，我们很可能因此破解山海经中的应龙之谜，它就是江姑，就是鲲鹏啊。接着应龙叼来一个葫芦，协助定光和黄龙把五龙关入了北冥冥府。就这样洪水退去，我们的故事也来到了第六个存在，红军。故事回到昆仑灭绝的时刻，当时除了浑元幸存，其实在黑水中昆仑上有一块来自天河宝石的白色石头，自动运化生出一白飞。白飞和江姑一样为天河所化，能遨游黑水。于是他在昆仑地眼处发现了一个品字形的泉眼，就像是昆仑实验室最急要的保险柜一样。品字泉眼里面分别是黑水、洪水和清水，白飞喝了这三种水，日后生下了大哥洪儒、二哥洪浩和三妹洪君。洪儒把葫芦借给阴龙，收了滔天洪水，洪浩用另一只葫芦收了这世间最后的黑水，而洪君呢似乎一事无成。他来到人间，再次协助昊天母子创世，被称为人皇第一仙。接着创世接近尾声，昊天母子都已经老去，这会儿只剩下洪君。洪君虽是女生，但不能孤雌生殖啊，因此世界依旧没有人类，还像是一个美丽的生态花瓶一样。这个时候呢，先天经历过两番黑水、三番洪水的古神李英子看出了洪君的悲伤，也可能是李英子继承了尊师奇妙子的实验精神。他用一块被洪水泡成人形的荷叶做实验，让他化作一人，取名墨叶。随后李英子来找洪君说媒，希望他和墨叶成婚繁衍人类。可是李英子的试验失败了， 红菌末叶这都是先天灵气所化，并无血肉，无法生育。李英子长叹一声，回蓬莱隐居。而红军这边呢，忽然有一天他的坐骑说话了。黑暗传中说坐骑是天和天规所化，他告诉红军往后不会再有红黑二水了，这世间清水就是你人皇的舞台，你已经让名山复现，但还需要让九州有人烟，用清水之力吧，阴阳和合就能繁衍出一种血肉之躯的人类。可是最初的人类种子从何而来呢？天规接着告诉红军，曾经昆仑山上黑暗父和红暗母做过一个实验，他俩阴阳和合，生下过一对儿女，儿女八岁时黑水毁灭昆仑，当时他俩被红黑二主藏入了葫芦逃生，我已经看到这葫芦的行踪，他们正被五条龙护送朝你这边飘了过来。果然不久以后，红军末夜在蓬莱山下找到了葫芦，打开葫芦五龙散去，天规又给这一双儿女赐名五龙氏。接着五龙氏认为自己是兄妹，不愿结合，可架不住诸神劝说，为了人类他俩还是结合了，生下一对兄妹，这兄妹就是伏羲女娲。再之后女娲为何能超越李英子用泥土造人，造人之后又为何要去补天，以及女娲之后的人类时代还有九番洪水中的三番清水洪水是又从何而来，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黑暗传，像一部荡气回肠的地球编年史一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也好想深入神农架深山继续去收集目前已知三万行以外的黑暗传抄本，一定还有很多细节没有问世吧，因为完整的黑暗传从诞生之初就是每位歌师只掌握一部分，在葬礼上你一段我一段的斗唱，叙述出我们太古之初的故事，但愿现在那些古老的黑暗传还在人间吧。可是据我所知，目前会唱黑暗传的只剩下这位年轻的歌师，央视采访过他，见过他十来岁时手抄下来的唱本，也聆听过他现场演唱的版本。他目前唱下来的和陈叔的三万多行相差不大，可据他所说，这也只是古代大能歌师所演唱的三分之一而已，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又大概是这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最后三分之一则是三皇五帝大禹治水涂山氏九尾狐和妲己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来你还是怕虾不敢讲完呐。